下午的最后一场，我们来刚才所说的比较务虚，现在能说点比较具体的了，其实也没那么具体，还是有点具体，但比刚才的要时尚一点。好，我们先说夏天哈，就是要在现实中归正，光在理念中归正你没行动是没有用的，对吧？所以我说的在现实中归正的意思是具体的一些行动，尤其是在基督教教育的方面。这个在现实中归正，我们就来先来看刚才所说的文化使命理清了，基督教教育啥概念理清了，历史是什么理清了，但这只是开展基督教教育的开端，显然不是只知道这个就是基督教教育了，对吧？往下还有很多具体的东西。首先来说，第一个是三观要归正啊。其实今天上午到刚才所讲的可以概括为就是对于大使命观念和文化使命观念的归正，以及对于文明观和历史观的归正，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的就是再具体一点的东西。这种观念的归正已经有点接近于我们常说的三观，大家应该知道啥是三观，是吧？是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不是？这个三观呢，我们也沿用这个词，意思就是说你整个的思想体系，甚至是你的信仰的具体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你的叫意识形态，这叫三观。这个三观是需要被归正的，三观不正，他对世界的认知就是歪曲的，三观不合，两人未必说不能够两口子，但是肯定没有办法共事，这能确定。你俩共同来教一门课，你俩共同服侍一教会，三观不合肯定是不行。夫妻也不是非得讨论三观，但是夫妻要三观不合也是挺吓人的事，是吧？但是还好，因为夫妻好像很多三观就是不合，那信和不信嘛，都是吧？好。不过到底啥叫正确的三观，肯定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我先要来给他证明啊，这个定义是什么，就是我所说的三观，或者说践行文化使命和基督教古典教育所需要的三观，我概括为三个词，三条，分别叫做归正神学、保守主义、古典教育，这样就比较具体了啊。也就是你的三观落在这个里边相对来说好一点，如果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是反对这个，可能就会跟我说的这个基督教古典教育距离较远一些。这三条呢，其实是互相有交集的啊，相辅相成的。我们会在整个这一周的课程中慢慢的展开。这里先简单的说一下，所谓归正神学，指的就是以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为代表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神学体系，包括它的治理架构。所谓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主要就是指它的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信条，还有一个崇拜指南，这四份文件一般叫做西敏信仰准则啊，也就是长老会的这个信仰体系的一个概述，就是在这四份文件里所写的。这是一个归正神学，这是一个非常可能这话不能再简短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什么叫保守主义呢？这个词是近两年比较人知道，但是特别容易引起误会，因为一说保守，大家想到的这个联想不一定很正确的，可能想到我说这个人很保守，你可能想到这个人就是很落后，很脑子很古板这样子，或者说你的穿衣风格比较保守啊，裙子必须盖住脚踝这种的，是吧？这个有一点相关，但保守主义并不是这个意思。保守主义就是说你对于某种不变的、有古老价值的、有永恒意义的东西的一种保护，有点类似于圣经里面我们说上帝啊，求你保守我的心思意念，那个的保守就是保护和守护的意思，对吧？所以这是保守主义。然后再具体讲，指的是以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因为现在就是连法国也有法国主义，甚至我还听过有今天中国版的保守主义，还要保守的就是这60年的伟大传统，这也可以叫保守主义，所以不要混淆，我们要说的是本质的意义。第三个呢，就是古典教育，刚才这一上午就是在主要说这个事儿，指的是以西方文明为主线和主体的 全日制古典教育。这里的西方文明指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希腊、什么希伯来、日耳曼三流合一的基督教文明，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西方文明不是一切的西方，是说的是基督教文明的意思，然后全日制的古典教育。好，这就叫三观的归正，先点个题而已，你要详细展开这个不得了，这说完的啊。下边我们就开始要说一些意象的归正，你有了三观归正之后才能谈得上意象的归正啊。在近代基督教古典教育在美国开始复兴，主要是在于那个道格拉斯威尔森这个人，威尔森这个人读到了一本，还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这里提到的多罗西塞耶斯写的《失落的学义》。他中间提到的是中世纪的古典教育三义，这个三义就是我们归正以后的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核心啊。下面的引述我会说一些重点。最早的古典教育的模式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以经典为中心，以经典为中心。犹太人呢是要熟读妥拉，就是他们的五经啊，或者说整个的旧约圣经，是要熟读圣经的，然后呢使他可以先成为一个人，这是他们的经典，以经典为核心。以这个经典为核心的教育，就意味着信仰教育优先于职业教育。我们做基督教教育，大家最常听到的一个问题，也可能是你自己都关心和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孩子这么教育完将来干啥，出路是啥，是不是经常这样问。其实这个问的问题，你实际想问的意思是他会有什么职业技能，对不对？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糊口谋生的那个手段是什么，对不对？可是这里的分歧就在这儿，我们说的古典教育大概不直接的会告诉你，你将来是搞计算机编程做程序员，你是厨师，你是开挖掘机的，不一定是这样的。这个教育首先让你成为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其次才是一个工程师也好，程序员也好，厨师也好，是挖掘机的驾驶员也好，这是要分开讲的啊。所以这种教育的精神，古典的精神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应该知道有个人叫弗吉里德，对吧？弗吉里德定理，几何原本，是吧？在古希腊他们对数学是非常重视的，柏拉图都说你没有学过数学的不能当我们的。所以欧几里德是开学院，是教数学的。然后呢就有一个学生就来找他学，然后这个数学呢是学费好像是五个银币这样子。他交了这五个银币之后呢，第一句话就问老师说，老师，欧老师是吧，我学了这数学之后我能干什么呢，我能挣多少钱，我能做什么职业，有什么用，或者说。欧几里德一听就要找那仆人把他的几个银币还给他，他居然还想从这里边找到这有什么用，就是那个他们的教育的骄傲，古希腊的人的骄傲，就是我们的优先性，我们的伟大就正在于我教东西没什么用，就这个意思。所谓没什么用，当然不是没有什么用，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功利主义那么实用，对吧？所以你说那你学圣经有什么用，你仔细想，你说灵魂得拯救啊，你就会给那个特别看重孩子啥出路啊，一个月挣多少钱，这种人气得七窍生烟，灵魂得拯救，你在说什么，是不是？所以一样啊，你说你学古典音乐有什么用，他就讲到的是你要考级啊，你要得什么证啊，还是你这个能高考加分吗？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脑子已经就变成了不功利，就没法思考。如果你不知道东西有什么用，你就根本无法想象你为什么干这事儿。你在看书，看什么呢？你说我在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小说。你为什么读小说？考试考吗？高考考吗？不考，不考为什么看这个？他特别不能理解，老师都快气死了，对吧？因为你的那个口算成绩上去了吗？你那个英语卷子做了吗？你为什么读小说呢？他非常气愤你会读小说，但是人不读小说在我来看就不是人，你都不懂人和人的一些互动关系，是吧？都无法成为人， 他首先这个人就是绕开了成为人的步骤，直接就把你打造成某种职业身份，这个特别可怕。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古典教育以经典为中心，经典往往都没有那么强的实用性，是不是？读希罗多德历史，读刚才我们说的文学湾战役、萨拉米斯战役，你说你读这玩意儿干什么？有什么用？那你总结出来是啊，面积越小加强越大嘛，得了个物理学定理嘛，以少胜多就得是找个狭窄的地方全欧本，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刚才想总结的意思是，自由是要靠勇气争取来的。那这句话说明什么呢？有什么实用性呢？那你要自己去体味的，这没有什么立刻落地的东西，没有能变现的能力，对吧？但教育就是这样的，教育要首先把它教导成一个基督徒，这是大使命，教导成一个人，这叫文化使命，对吧？然后你再说你是个什么身份，什么职业技能。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圣徒，是一个真正的人，比较全人教育嘛，比较全面的人，他学点什么技能都是可以的，他学什么技能都比别人快，都比别人正，他不会变成活见鬼那种，就是编辑别人基因那种恶魔科学家。他搞科学他也会有一个正道的心理，对不对？他要是校工，他也不会说失恋了还是失业了还是他失什么玩意儿了拿锤子砸别人，对不对？那说明你心里有东西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教育是干什么？要培养人的，培养基督徒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这个古典教育叫做三义哈。这三义我们比较熟了，至少这个名词比较熟了，文法、逻辑、修辞。所以呢，这个具体的实践方式，各个古典教育学校略有不同。你比如像日内瓦学校，它就有点倾向于好像同时弄，各有侧重点。而洛克斯学校呢，好像给你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分段的，就是好像小学搞文法，初中搞逻辑，高中搞修辞。其实也不是严格什么，他小学他搞文法居多，但也不是说完全回避逻辑和修辞啊，以此类推，初中高中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三分的意思是让我们首先知道这三义它是存在的啊，然后呢按照这个三义的方式我们来具体的实行和开展基督教的古典教育。当你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有了之前说的三观归正，再有了刚才说的这个三观有了，再加三义，哎，也许你就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每个人的视力是不一样的，我倒不是说我近视你不近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有人考察过一件事儿，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说世界上的女性当中啊，只有女性，男性没有这事儿。女性当中有一个很小比例的一个人口，他的这个眼睛当中，我们知道正常这个光或者是色是叫三原色，对吧？红绿蓝三原色。那有一些女性，她这个眼睛视网膜的细胞里边似乎是有四种颜色，她还有第四种颜色，所以她的这个三原色加上那个第四种颜色，她调配出的颜色就比别人要更鲜艳更丰富一些，她看到的东西好像比你更好看，怪不得你能买买衣服说的话都有一样。我看到这个点我很释然，因为我想到为什么这夏娃看那个东西可悦人的眼目，可能那果子亚当看就是一果子，红的黄的绿的，他看就特别鲜艳，有这个因素。但我想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人的视力不同取决于你这个构造不同。当你了解了三义，你的三观归正之后，你再看圣经都会不太一样。举一个例子啊，下面这个例子，这是有一次曾经我讲到讲过这个哈，这个例子大家很熟悉，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儿，大家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区别，知道吧？他们的神学区别是什么？就是撒都该人只信五经，摩西五经，不信其他的，先知书那些是不信的，连约书亚记他都不信，就这，只信摩西五经，他们是叫希律一党，就这种人，撒都该人。他们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儿，因为他们认为复活都是先知说的，摩西五经没有复活的事儿，但是他们就来试探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有妻子没孩子，死了，按照那个律法应该兄终弟及，是不是？应该是弟弟娶嫂子来为哥哥生子立后，弟兄娶人，第一个娶妻没孩子死了，然后老二娶她，老二也死了，老三老四老五七个都娶，然后就死了。你会发现这个思想实验特别邪恶，特别低级趣味， 就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对吧？但是他拿这个东西拿出来说事儿，你就知道叫试探。试探就往往这样的，用某种奇特的抽象的理性设计的一个很神奇的不可能发生的东西，来试图证明一个他的那个歪门邪道的结论，对吧？这是他干的事情。他问耶稣，你看七个孩子都死了，那个葫芦娃是什么？这是，对吧？非常怪异。后来他复活的时候是哪一个的妻子呢？你看这七个人都娶过吗？他们的意思就简单的就认为说，你看你们认为有复活的这套神学理论不能解读解答这个案例，所以就没有复活，就是这个意思。反正法他挑战耶稣，结果耶稣说什么？这个世界有嫁有娶，但是天上的世界不嫁不娶，复活之后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死人复活这个事儿，摩西在荆棘篇上写过，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只是明白了，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你要注意，文士都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不对付的，所以听到这种说没有复活的这个谬论，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相信有复活的。结果看到这个叫耶稣的人，哎，这个反驳的好啊，他们说，夫子你说的好，是吧？这个意思。好，这段的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当然有很多神学的这个意义啊。我现在不说神学意义，我只说基督教古典教育的三义的意义。第一个层面就叫逻辑，撒都该人在用逻辑，他这就是个三段论。大前提就是说，地上有夫妻关系，天上也有，这是他的前提，对吧？一个大前提。他的小前提是，现在有七兄弟做过同一个女人的丈夫。然后他的结论就是，那么在天堂没有办法断定他是谁的妻子，所以复活是荒唐的。他想说你这个前提是错的，他想证明的是你这个结论是错的。但是耶稣呢，你给我再解奏，那能好使吗？耶稣直接的说，你的大前提错了，你们说地上的复活会持续到天上，你上过天上，你怎么知道天上有嫁娶呢？你怎么知道天上还有夫妻关系呢？耶稣说，天上的人如天使一般，不嫁不娶。撒都该人懵了，是吧？你看到耶稣的逻辑了吗？他否决你的大前提，他不管你的结论，是吧？就这样。所以耶稣说，你咋不上天呢？那你要反问耶稣，你咋不上天呢？那我上过了，就是这个意思，我就天上来的。那这就是不攻自破，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叫修辞。咱们的孩子特别需要做几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经常要搞一点演讲或者辩论或者演说，是吧？这些对口头表达的这个锻炼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这个叫修辞。修辞指的就是用口头的语言，还不是说你的文法，就是那个写文章的修辞。这个修辞学最主要指的是你的口头表达的修辞。你在演讲、在辩论、在讲话，甚至于讲道，是吧？它都有修辞的层面在里面。啊，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的能力，能够来去雄辩，或者是一种修辞的方式征服别人，是吧？这是古典的希腊的修辞学所关注的事情。甚至你要当律师，你如果磕磕巴巴的辩护，连辩护词都说不清楚，那是不是有问题？一个律师特别需要修辞，一个商业谈判代表特别需要修辞，一个成功的一个市场营销人员特别需要修辞，任何需要用语言沟通的地方都很需要修辞，对吗？同样的话，人家说就好使，你一说人家揍你，那就说明你修辞一定有毛病，那就是有问题，对吧？就是有问题。就像有人说道士家说，别千万别说话，别说话，就是千万别吱声，就知道这个人说话有毛病。人家新生个婴儿，到人家就庆贺呀，这孩子挺好啊，可惜啊，将来还是会死的。就是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你这个人就是欠揍，就是这样，这些修辞有问题，对吧？所以修辞是这样的，这要练的，要从小练的。我现在对我小时候的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好像六七岁就被学校老师还是谁，把我推到我们那个煤矿的那个企业年会上吧，就是年终联欢晚会，当着好几千人在那讲故事，讲的什么小白兔什么大白兔的忘了，反正是讲故事，当着几千人讲故事。也许那个就是起初的一点训练，后来总做这种事，参加演讲比赛、辩论比赛、 各种各样的比赛，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很神奇的特征，我这人越多越会说，人越少越不会，人越少越没话，人越多好像越知道怎么说话，是不是很多人也相反了？会不会人越多越不会说话，对吧？平常滔滔不绝是吧，但是现在来底下坐五十个人来给我们讲五分钟，就发现脑子一片空白是吗？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是可以练的，练习演讲、演说、修辞。